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韩国国会星期五投票赞成对朴槿惠总统进行弹劾，然后弹劾动议交给宪法法庭讨论，法庭有180天来做出最后决定。在此期间，韩国总理黄教安将担任代理总统。根据韩国宪法，弹劾要求国会2/3的议员赞同，宪法法庭的9名成员当中也需要2/3的多数才能够进行弹劾。韩国总统朴槿惠最近陷入密友崔顺实干预政治的丑闻，在国会投票的时候，有大批民众聚集在国会的外面，要求弹劾朴槿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在美国与俄罗斯军事专家就阿勒颇局势会谈之前，叙利亚政府停止了在东阿勒颇的一切军事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表示，他对于和俄罗斯达成在阿勒颇的停火协议有希望。克里国务卿在德国的汉堡与拉夫罗夫会晤后告诉媒体说，他仍在等待某种回应。他说各方在朝着某个目标努力，但是克里没有透露有关的细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我们达成协议是星期六军事和外交专家在日内瓦会晤，继续我们这几天一直努力完成的工作，寻求东阿勒颇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爱奥华州的集会上呼吁中国必须遵守贸易规则。川普说，美国需要改进与中国的关系。他说，中国造成美国近一半的贸易逆差，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他们过去没有遵守规则，现在开始他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大家都要遵守规则。川普还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向美国公司不公平的征税，没有帮助遏制朝鲜，任意降低货币币值以及倾销产品。川普称赞布兰斯塔德将会是一个优秀的大使，能够把就业带回美国。布兰斯塔德说，他将很自豪地接受这个新的任务，感谢我们的新总统，他能够让美国再度伟大，我将非常自豪地在这个职位上为国家服务。卫星图像显示，越南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开始进行挖掘作业，这是越南在这个战略性航道支持其主权要求的最新动作。这些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日基礁上清晰可见的活动，有可能会惹怒越南在南中国海的主要对手中国。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日基礁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西南边缘地区，这个岛礁在涨潮的时候会被完全淹没。不过礁上有一座灯塔和一个前哨基地，住着一小分队的越南士兵。另外，台湾也声称对这个岛礁拥有主权。俄亥俄州立大学约翰·格伦公共事务学院的官员说，格伦是一个多星期前被送入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詹姆斯癌症医院。格伦曾经是水星七君子中最后一位健在的成员，这七名军队试飞员在1959年被选中成为美国的第一批宇航员。格伦作为军事飞行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随后成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并在1958年成为美国宇航局组建的第一支美国宇航员队伍成员。1962年2月20日，格伦驾驶着友谊七号飞船环绕世界将近5个小时，成为第一位环绕地球的美国宇航员。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两名经济学家最近向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力巨大，但商界界限不清，市场准入限制严格，美国可能需要重新考虑美中商业贸易的竞争关系问题。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绿色环保，看看怎么表达沉重的负担，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像纽约这样的大熔炉。
Yep, everyone should do what they can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You should always recycle your garbage, always choose to go paperless with bank and utility statements,And stop using disposable chopsticks.
Who are you referring to?
Nobody.
算了，不跟你计较。同学们肯定等急了，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吧。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Recent is spelled R-E-C-E-N-T. And memory, M-E-M-O-R-Y. Memory.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意思是在最近的记忆中。
We just had the longest and coldest winter in recent memory.
刚过去的冬天是我们能记起来的最漫长、最寒冷的一个冬天。与此同时
Skiing resorts had the best conditions in recent memory for the month of March.
滑雪度假地三月份的雪况也是近年来最好的。
Brittany Griner, one of the most dominant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s in recent memory,came out as being gay.
我们能想得起来的最厉害的女篮球选手之一布兰妮·格瑞纳宣布自己是同性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We just had the longest spring in recent memory for DC. I love spring. It's the best season. 总觉得一切都充满生机呢。
Not for me.Anything less than 75 degrees is too cold. I've even been avoiding going out with my friends because it's so cold.
You poor thing. Sounds like a real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I'm sorry, Mike. Well,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At least you're working with me.
Exactly. But you did mention an interesting idiom. 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7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一个表兄，说起来挺可怜的，他从小就立志要做律师，几年前如愿以偿，从法学院毕业，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如今他一天从早忙到晚，周末都不能跟家人在一起。可是因为上法学院欠下的一屁股债，所以又不能放弃律师的工作。他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倒是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Millstone is spelled M-I-L-L-S-T-O-N-E. 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在中文里Millstone 是磨石、磨盘的意思。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脖子上挂着磨盘，意思是沉重的负担。就像我表兄眼下的工作，虽然他不愿意没日没夜的干，但又无法放弃这份工作，成了负担。
It's a millstone around his neck。
虽然收入很丰厚，又有社会地位，但是不开心的律师绝不只我表兄一个人。如果在选择发展方向之前就知道做律师的辛苦，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其他职业。在美国，除了住宅以外，很多人家还有专门度假用的别墅，但有的时候别墅也会成为负担。让我们听听下面这句话。
Imagine having your own vacation property, a place where you can go whenever you want to relax. Before you invest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getting involved in. The reality is that a second home can often be a tremendous demand on your time, energy, and resources. Do you really want a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想象一下，如果有自己度假用的屋子，随时可以去放松精神。但是投资前，你可得考虑周全。现实情况是，保养别墅需要占用你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你想承受这样的负担吗？
我的邻居曾经有一艘私人游艇， 他后来告诉我说啊，卖掉游艇的那一天是他除了结婚以外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因为保养游艇确实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It was a millstone around his neck. 繁重的工作、游艇和别墅，别以为只有这些事情才会成为负担。听了下面这个例子，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某个人也会成为负担。
My wife and I looked forward to hosting my nephew while he looked for a job. But now it's been weeks since he arrived. We'd probably be more understanding if he offered to help out around the house instead of playing video games all the time. Frankly, he's become a millstone around our necks. We can't endure him much longer.
我侄子找工作的时候，我和太太非常愿意让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现在他已经待了好几个星期了，如果他主动帮助做些家务而不是成天玩电子游戏的话，我们或许还能理解。说实话，他已经成了我们的负担，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这个人也真不懂事儿，在英语里这叫
overstay your welcome，
已经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有些人呢，就是不自觉。我的一位同事自愿提出愿意招待一个实习生在自己家里住，一开始的时候还很愉快，但是这个实习生的要求越来越多。
He became a millstone around her neck.
成了他的负担。我的同事最后只好请他出去住。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联系。电子邮件请寄美语 @voanews.com， 美语是 meiyu @voanews.com。You will never be a millstone around my neck.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don't know how you can work full-time and have an internship as well. From what you've been telling me, it sounds like your internship has been a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Why don't you just quit?
Well, I made a promise to them that I was going to stay there for 10 weeks. I don't want to break my promise. Plus, I want to build some business contacts there as well.
That sounds like a dilemma. Well, take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how to manage your time better.You will benefit from it in the long term.
That's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we can all benefit from in the long term. How to go green and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公司可以采取哪些节能环保的措施。
Good morning, folks. Thanks for joining us. In light of the recent economic downturn, we thought we should powwow some ways we can conserve energy. This is Henry Peterson, a consultant with Green Offices Incorporated.
Hi, everyone. As Tim mentioned, not only is saving energy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it'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costs down. And that'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everyone.I'm sure some of you have suggestions for ways we could become greener.
总裁 Tim 说，今天召集大家开会，商量如何节省能源开支。参加会议的还有节能专家 Henry。Henry 说，节能既环保又能减少开支，是双赢之举。
A win-win situation.
那么办公室节能有哪些措施呢？
I think we could easily cut down on vampire power.Our computers and other electronic devices actually continue to suck power even when they're switched off.
Good one. The online encyclopedia Wikipedia claims that vampire power, or standby power, is responsible for using as much as 10%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We could unplug the equipment or put in power strips that can completely turn off power.
Just imagine, we could save 10 or 15% on our energy bill just by unplugging our computers.
Face 建议削减
Vampire power.
又称
standby power.
因为即使电脑关机，只要是电源不拔，电脑就会继续耗电。Dana 建议拔掉电源，或者是采用可以切断电源的接线板。
And that's just the beginning. You see these lights above us? These use LED bulbs that are 10 time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bulbs you were using in the rest of the office.
But they're pretty pricey, aren't they?
Yes, they cost more, but you'll find that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Henry 承认 LED 灯泡价格确实要贵一些，但是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非常划算。
I've got one that will require a bit of sacrifice. We really don't need to use bottled water for meetings. We could also get rid of paper cups for the water cooler, and everyone could use their own mug instead.
Oh, I love bottled water. But I agree, Dana's idea is certainly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Yep. Sometimes going green does require that we change our mindset. It's funny how many of us are very conscientious at home.We recycle and reuse, but when we get to the office, we sometimes become very wasteful.
Dana 建议取消瓶装水，不用纸杯子，得到大家的认可。Henry 指出，工作场所节能需要改变思维。
Change our mindset.
公司总裁 Tim 开会要求大家注意节能，因为这样呢，公司既能省钱，又能保护环境。It's a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的局面。这需要大家 change our mindset, 改变思维，多用节能的东西 ，LED 灯泡、自己的杯子等等。最开始的投入呢，可能稍微多一些 ，but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非常划算。
That's true. 2 months ago.I changed all the lights in my apartment to LED bulbs. I saved almost $50 on my electricity bill. They are a little pricey to begin with, but they sure end up paying for themselves.
Exactly. 要看长远嘛，这样还为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儿子的儿子，你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做了好事。
Okay, okay. Enough showing off your Chinese.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learn some other tips about how to save energy.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节能措施。
I've recently noticed how much paper I use on a daily basis, and I've been trying to cut down. I've found that I very rarely need to print emails. Also, by using my fax modem, I don't ever need to print a hard copy for faxing.
That's going to add up. In the end, you'll find it makes a huge positive difference.
But you know, even with all these good ideas and strategies, I feel like it counts for nothing when you factor in air travel. Our people mak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trips each year, and flying puts tons of CO2 into the atmosphere.
总裁 Tim 说，他最近啊一直注意节省纸张。节能专家 Henry 表示
，That's gonna add up.
日积月累一定会有成效。Dana 指出，尽管这些想法很好。但是如果考虑到出差坐飞机释放的二氧化碳，那么这些措施都无异于是杯水车薪。
Ah, good point. Well, for starters, with teleconferencing and instant email, one would hope business travel could be reduced. Did you know an economy class flight from Baltimore to Taipei?Makes you responsible for just over 4 tons of CO2. If you fly business class, the number jumps to 12 tons.
Henry 说，从巴尔的摩到台北一张经济舱机票相当于释放4吨二氧化碳，商务舱更可怕，相当于排放12吨的二氧化碳。
But sometimes there's just no alternative. We have to check out factories, locations, and in some countries, you really have to look the person in the eye and physically shake their hand.
This is true. So I'd like you all to consider buying carbon credits.
总裁 Tim 指出，有的时候除了出差没有其他办法。Henry 因此建议大家考虑购买
carbon credits.
碳信用额
Ooh, I've heard about that. you can actually calculate how much carbon your trip is likely to put into the environment, and you can offset that by paying to plant some trees.
That's right. There are websites such as carbonplanet.com. They can help you work out your carbon debt and then direct you to where you can buy carbon credits that go toward planting new trees.
That would make me feel a lot less guilty.
Well, it's great that you are all so willing to do your part t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get back together in 2 weeks for another brainstorming session.
碳信用额就是把飞行里程折合成对环境的伤害，然后出钱种树作为补偿。大家决定两个星期以后
have another brainstorming session.
再开会，继续集思广益。
我觉得咱们也该多用电子版的东西。 Do you know how many scripts we print out each week? It's such a waste.
I totally agree. I think we could print out just one copy and hold on to it, instead of printing out new ones every other day.
好嘛，互相监督，希望大家也一样，为了我们的地球节省能源，环保靠大家。
I forgot how much you love slogans. All right, let's continue our class, and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Basis is spelled B-A-S-I-S.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根据某种原因.
The study drew its 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hard data.
这项研究是根据硬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
He was denied employment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ity.
他因为国籍不符合要求没有被录用. 美国童子军正在讨论取消禁止同性恋加入的规定，如果通过的话，
No youth may be denied membership in the Boy Scouts of America on the ba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任何年轻人都不能因为性取向的理由被拒于童子军的大门之外。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So Yonglin, what is your favorite place that you have been to so far?
Based on my personal preferences, DZ is my favorite city besides my hometown Beijing.
Oh, really? Why is that?
I love learning different cultures, meeting different people, and DC is the place to offer that. The city is so diverse. The next person you meet might be from Sweden or Nigeria or Sri Lanka. The city is a mixed bag, and I love it for that.
Huh, I feel the same way. And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a mixed bag.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我是Doug
Johnson.
我姐姐刚在一个高尚社区买了房子，那里住的都是医生、律师这一类的高薪单身贵族。 跟我住的地方截然不同。我们这里有单身汉，有年轻父母，有双职工，也有不上班的专职妈妈，有白领，也有蓝领，而且还有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这在英语里叫
a mixed bag. Mixed is spelled M-I-X-E-D, and bag, B-A-G. A mixed bag.
在中文里 ，mixed 是混合的意思。 A mixed bag 是指各式各样的人、东西或是活动。用 a mixed bag 来形容我的邻居的组成，简直是再贴切不过了。They are a mixed bag.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记者在介绍为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举办的音乐会时，就用到了这个习惯用语。让我们一起听听看。Did
you happen to see the concert for the new president on TV? It featured so many different styles of music, from pop to country, hip-hop to rock and roll. In addition to the talented singers, many famous actors also made presentations. The event represented such a mixed bag that viewers of every age and taste seemed to enjoy it.
你看电视里为新总统举办的音乐会了吗？音乐会里有各种风格的音乐。 从流行到乡村，从嘻哈到摇滚，除了著名歌唱家以外，很多演员也到场献艺。 这次音乐会的节目五花八门，让任何年龄段、任何品味的观众都能欣赏。
那场比赛我也看了，绝对一流。说到音乐，我的 MP3 播放机里就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上榜金曲，有怀旧老歌，还有古典音乐。I like listening to a mixed bag. 否则的话，听不了多久就会感到千篇一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于兴趣而去选修课程的经历，就是不为学分学位，单纯是因为喜欢花钱去上课。在美国啊，这种情况十分常见。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My girlfriend and I have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catalog of courses that our community offers. We thought there'd only be a few choices, but there's quite a mixed bag. Among the assortment are classes in many areas, such as cooking, dancing, computers, arts and craft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We may have to take a couple.
我和我的女朋友一起查看社区学校开设的一些课程，本来以为可能只有几种选择，结果发现各种课程琳琅满目，涉及的领域包括烹调、舞蹈、电脑、艺术和手工，还有外语等等，我们可能得选上好几门呢。
尝试新鲜事物才能永远年轻，不是吗？我记得去年我曾经拉着我先生一起去学瑜伽，结果其他人还在热身的时候，他就已经睡着了。看来啊，瑜伽不仅能让他放松，还能起到催眠的效果。最近他又拽着我去学木工，虽然说很辛苦，可还真是蛮有意思的。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girlfriend and I have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catalog of courses that our community offers. We thought there'd only be a few choices,But there's quite a mixed bag. Among the assortment are classes in many areas, such as cooking, dancing, computers, arts and craft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We may have to take a couple.
A mixed bag 这种说法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了。闭上眼睛，想象一个大口袋。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保证你啊一定能够记住这个字。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别忘了，美国之音中文部除了英语节目以外，还有新闻、时事、音乐、文化各种其他节目，种类繁多。
Now that's a mixed bag you don't want to miss.
Like our agency is a mixed bag. We hav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Yep. Luckily, everyone seems to be hard workers. Well, except for you.
All right, Mike is going to die after this. Bu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韩国国会星期五投票赞成对朴槿惠总统进行弹劾，然后弹劾动议案交给宪法法庭讨论，法庭有180天来决定。在此期间，韩国总理黄教安将担任代总统。根据韩国宪法，弹劾要求国会2/3的议员赞同，宪法法庭的9名成员当中也需要2/3多数才能够进行弹劾。韩国总统朴槿惠最近陷入密友崔顺实干预政治的丑闻，在国会投票时有大批民众聚集在国会的外面，要求弹劾朴槿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在美国与俄罗斯军事专家就阿勒颇局势会谈之前，叙利亚政府停止了在东阿勒颇的一切军事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表示，他对于和俄罗斯达成在阿勒颇的停火协议有希望。克里国务卿在德国汉堡与拉夫罗夫会晤后告诉媒体说，他仍在等待某种回应。他说各方在朝着某个目标努力，但是克里没有透露有关的细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我们达成的协议是星期六军事和外交专家在日内瓦会晤，继续我们这几天一直努力完成的工作，寻求东阿勒颇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德米斯托拉在纽约对俄罗斯做出的宣布表示欢迎，但是他告诉媒体无法独立证实阿勒颇的战斗已经停止，民众已经撤离。他说联合国也会参加星期六的日内瓦会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爱奥华州的集会上呼吁中国必须遵守贸易规则。川普说美国需要改进与中国的关系。川普说，中国造成了美国近一半的贸易逆差，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他们过去没有遵守规则，现在开始他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大家都要遵守规则。川普还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向美国公司的不公平的征税，没有帮助遏制朝鲜，任意降低货币币值以及倾销产品等。川普目前正在进行他的所谓答谢之旅，走访那些帮助他赢得总统大选的关键摇摆州。在爱奥华州的德米因的这次集会上，川普介绍他提名的驻中国大使爱奥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出场。川普称赞布兰斯塔德将会是一个优秀的大使，能够把就业带回美国。布兰斯塔德说，他将很自豪地接受这个新的职务，感谢我们的新总统，他能够让美国再度伟大起来。卫星图片显示，越南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开始进行挖掘作业，这是越南在这个战略性航道支持其主权要求的最新动作。这些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日基礁上清晰可见的活动，有可能会惹怒越南在南中国海的主要对手中国。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日基礁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的西南边缘，这个岛屿在涨潮的时候会被完全的淹没。不过礁上有一座灯塔和一个前哨基地，住着一小部分的越南士兵。台湾也声称对这个岛礁拥有主权。第一位环绕地球飞行的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星期四逝世，享年95岁。俄亥俄州立大学约翰·格伦公共事务学院的官员说，格伦一个多星期前被送入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詹姆斯癌症医院。格伦曾经是水星七君子中的最后一位舰载成员，这七名军队试飞员在1959年被选中成为美国的第一批宇航员。格伦作为军队飞行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随后成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并在1958年成为美国宇航局组建的第一支美国宇航员队伍成员。1962年2月20日，格伦驾驶着友谊7号飞船环绕世界将近5个小时，成为第一位环绕地球的美国宇航员。多年后，他在1998年作为美国宇航局飞机发现号的机组人员重返太空。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
爸爸快回来，我想你。
看到的呢，是在去年的12月8号，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儿子全全在呼吁着被当局抓捕的爸爸回家的视频。如今一年过去了，4岁的全全依然没有等到爸爸回家，甚至连他自己上学的机会也被当局剥夺了。在2016年，可以说标志着中国人权再度恶化的一年。许多709被捕律师已经被关押了近一年半的时间。还有更多的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在今年被抓捕、被判刑，甚至在狱中失去了生命。2016年，习近平确立了他的领导核心，但是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人权和人权保障却在中国迅速的消亡。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亲身经历中共集权、多年来致力于中国人权事业的嘉宾，我们一起来看看2016年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海内外如何来促进中国民主自由。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欢迎您，滕律师。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从加州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64学生领袖，也是人道中国组织的负责人周峰锁先生，欢迎您，周先生。
你好，主持人，谢谢。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我们的周峰锁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官员，包括习近平自己都说过。他说中国的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我们就来做一番对比。2016年，您的观察，中国的人权状况比起去年，它的状况到底如何？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人权议题呢？请您先广泛的来谈。
2016年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人权继续恶化，全面倒退啊，更黑暗的一年。我们从各个方面都看得到。比方说最近彭明在监狱中间死去，那还有对于像公民记者刘飞跃、黄琦和这个维权律师江天勇在最近的抓捕，以及苏州大逮捕等很多这样的这种全面的大规模的这种侵害人权的案件，现在就是肯定是越来越黑暗。那人道中国嘛，我们所关注的这些政治犯，就是纯粹因为政治原因啊，被这个政权迫害的人，现在是名单是越来越多，每年都是一个新高哈，这是非常令人揪心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里发出声音啊，为这些受迫害的人啊，为他们伸张正义，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我们啊，一起为他们提供帮助。
是，滕彪律师，我们知道。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年底的时候都希望能够来回顾在这一年中国的人权状况，还有各界的一些努力工作。那么我们看到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美国之音也特别采访了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卡托研究所，当时研究所的人员告诉我们，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近10年来人权状况历史记录最糟糕的一年。那么2016年，从刚刚我们听到周先生的分析，看来情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您的看法，那么对于中国官方这种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很多人把它称为是所谓的中国特色人权论，您认为这传达了中国官方到底对人权他们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对，实际上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不仅仅是10年来最差，在很多方面，对律师打压呀，对民间团体的打压，在相当多的方面，是1989年之后，最糟糕的一年啊，最糟糕的状态。那中国官方他对人权有很多说法，包括在某一段时间，他强调这个发展权，
对，
对，就是贬低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基本权利，那等等，他有各种官方理论，那这些都反映了他对人权是一种抵制的态度，对这种普世人权，他强调发展，强调中国特色等等，或者强调中国已经有的一些进步的方面，看起来是进步的方面等等，都是就是他在实际做法都是对人权。对这种能够保障人权的各种政治和法律制度安排都是一种抵触的态度。
嗯哼，我们就来看看实际的一些状况，数据会说话。我们来看到，在2016年呢，中国政府是继续的压制人民的言论，就像您刚刚二位也说的，继续的压制维权律师。根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这是总部设在香港的这个组织，他们在11月9号的最新统计数据呢。表示说到今年的11月9号为止，709大抓捕的受害人数已经达到了319人，其中呢264人是被短暂的拘留，39人被限制出境，还有16人是羁押待审。但是在这16人当中，我们也知道最新的消息，就是李和平律师，那么已经确定是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移送起诉了。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滕彪律师哦。李和平律师还有他的家属呢，他的家属在过去这一年来可以说是不断的奔走努力，来为他的丈夫他的未来的权利啊，来继续的努力，但是现在却传出了当局仍然不顾外界的呼吁，将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来起诉。您对李和平律师他的这个起诉案，他的未来，您的看法如何？先简单跟我们说明。
李和平他在维权运动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非常勇敢啊，非常活跃的一个人权律师，在很多重要的案件里边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他做的很多事情我都有参与或者有了解，那完全没有任何违反法律的地方啊，反而应该是这个就是促进这个国家。进步的一个重要人物，那按照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来起诉他，实际上是完全和中国民间的这种呼声和国际的各种呼吁是相对抗，我也对他将来可能被判重刑表示非常非常的担忧。从过去对周世峰、对胡适根他们的这种重刑，还有对吕拱松和陈树庆的这种张海涛这些刑期非常非常重的这个案件来看，当局他是非常残忍，非常不顾及任何国际国内的压力。
嗯哼，滕彪律师，我想继续还要请教您的是另外一个最新案例，那是江天勇律师。我们知道江律师其实在稍早几个月前就曾经向外界的表示，他很有可能随时被当局捉走。在11月21号呢，他在回到北京的途中失去了消息，那么现在外界仍然不知道他人在哪里。跟我们谈谈您对江律师他可能遭遇的情况，您的看法，当局为何锁定江天勇律师呢？
对，江天勇律师在他参与维权运动之后就一直是活跃在第一线，也是跟李和平一样在很多重要的这个人权案件当中非常活跃啊。那在他做人权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是经常性的遭到绑架、关押、殴打、酷刑，很多很多次，包括建山江被打断8根肋骨等等，所以这一次说是失踪，实际上是毫无悬念，就是被中共秘密绑架，然后秘密关押，那将来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边，会有他的消息，或者是以某种罪名来起诉他，那所以我们有理由担心他在已经遭到酷刑和其他的这种不人道待遇，所以当局对用这种秘密绑架、用秘密关押的方法来对付维权律师，也是说明他内心的这个恐惧啊，说明他对 维权律师是非常非常的痛恨。
是，那么除了失去自由，可能遭遇酷刑之外呢，我们知道在今年也有一些异议和民主人士呢，在监狱中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周凤索先生，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异议人士彭明，他是在11月29号在湖北的监狱突然死亡，现在对他的死因还有很多的议论，但是跟我们谈谈彭明先生的死，很多人说这对于中国的民主事业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震撼和影响，为什么呢？
因为彭明是在被判无期徒刑哈，因为他和王炳章一样，他们两位都是在中国以外被绑架回中国，然后判无期徒刑，而且现在十多年过去没有减刑啊，在监狱中间的情况也一直非常令人担心。他们都是这个中国民主运动的旗手，而且彭明先生呢，因为在他死之前两天还和家人见过啊，就是他的精神状况、身体状况都非常好。那么这样死去，当然是有很多可疑的地方，而且联系到这个中共现在这种打压哈，像彭明先生这种影响，因为他非常在反共这个事情上，他是非常坚决、彻底啊，他在民运中间有非常好的威望。那对于这样的这种人，中共肯定是非常痛恨。那联系到这一切呢，当然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怀疑，我们要求就是必须有一个第三方哈，一个法医的鉴定啊，才能够确定他的情况。这也是家人的要求，我们非常支持的。那另外呢，他的家人啊，包括在旧金山的家人，他的妹妹，他们都没有得到中国的签证去中国，这都是非常不人道的。那这就是应该允许他的家人去中国查看。如果这个事情的确像中共所说的是一个自然死亡，那他必须允许更多的人去调查了解，公布真相。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看看在2016年在中国发生的几件备受关注的人权案例，以及在海内外各界人士要如何来促进中国的民主自由。不过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网络上，我们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提出他们的意见与看法，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大家好，是我吗？
是。
我认为啊，当然我与这个李和平啊、江天勇等律师呢，多次见面，多次谈话，是吧？我看这个事儿啊，以前我发言呢也说了说我的想法，就是呢，现在啊，这个官员和老百姓和这个律师们啊，都看不透习近平他要干什么，都在猜，猜他要怎么做。同时呢，当时我也提出来了，说你把这个良心犯刘晓波这些人呢，先把他释放了，然后你的态度呢就明朗了。因为刘晓波这些人呢，周永康他们做的事儿，是吧？你习近平，你为他们背这包袱干嘛呢？结果呢，7090又抓了这些律师，最近江山勇又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吧，现在是不明不白失踪了。我认为啊，习近平根本就做不了省部级以下的官员的主，特别是政法委公检法系统，这个系统啊，还是周永康的天下。比如说，河北省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保定市公安局局长全部拿下了，但是我是保定人呢，但是我的处境根本没有改变。
嗯哼。
但是河北省啊，比北京、四川等地对这个良心犯们呢，还比较客气。这个意思说明什么呢？当然责任是习近平负，你习近平将来成了齐奥塞斯库，成了萨达姆，那还是你的事儿，没人替你呢，担这个罪恶，担这些个待遇，是吧？所以说呢，希望啊，我对习近平希望什么呢？你要明白，你把你的态度弄明白了，你要弄不明白吧，下场可能就是齐奥塞斯库。
好的，
谢谢
您，孔先生。我们继续就来听听刚刚孔先生提到，在河北的状况似乎比较乐观，好像官员比较客气。我们就来听听河北的张先生，您有什么样的意见要表达？张先生您好，请说。
中国讲究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呢，就是判定一个人有罪或者没罪，就是经过法院来判决。对于上述那个律师的案子我不清楚，但是呢，既然涉嫌颠覆罪或者煽动颠覆罪，都属于公开审判的，不属于秘密审判，是吧？既然对于腐败官员可以公开审判，我希望呢，对他的审判，法院也进行公开，也对于律师呢，也可以进行辩护，在法庭上呢，在辩护，来让全国直播就看看他到底有罪没罪，是不是触犯刑律，这是最好的方法。甚至能够向国内外证明，中国是惩治这个什么颠覆罪，是不是符合法律，符合实际情况，是吧？这个是最好的办法，比那宣传什么正能量更有说服力。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您，张先生。我们知道，美国的众议院在12月2号通过了全球的马格宁斯基法案，很多人说这对于未来制裁中共罪行的一些个人或团体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能不能请滕彪律师跟我们谈谈，这会不会成为在这个促进中国人权自由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呢？您的看法？
对，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法案啊，也是会对全球的啊，尤其是中国这种普遍侵犯人权的这些国家这些独裁者和这些侵犯人权的具体的个人会有非常大的震动。那这个法案原来是只是针对俄罗斯的其中的一个案件，那后来就是推动在参众两院啊通过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那它的内容主要就是对这些侵犯人权的人和他们有关的一些人啊，包括他们的代理人等等，对他们进行制裁，就是不给他们发签证啊，禁止他们进入美国，包括冻结他们的财产，包括对他们的这个交易啊等等都进行制裁。那就是有很多中国的这个腐败官员和侵犯人权的人已经在美国，还有一些要来美国，或者他们的孩子家人要来美国。我想这是非常有力的一个武器。
是，很多的媒体报道，这个法案呢，如果通过了之后呢，这个由总统还有国会来通过之后呢，他可以特别来追踪在这些国家里面，他们在美国拥有房产或拥有美国绿卡的这些中共官员，那么以及就像刚刚滕彪律师说，准备要来到美国的这些官员，很有可能他们的签证或他们的绿卡都会遭到注销，类似像这样的制裁。那么继续呢，我们也想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网络上仍然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表达您的意见与看法。我们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这一位是来自云南的张先生，您好。
好，我说一下啊，这个我想给两位嘉宾呢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以前听说过，就是日本呢，它属于一个就说叫不是正常国家。这个我就是说，这个像中国呢，这就它不能出兵上外边打仗，所以说它这个不属于正常国家。这正常国家的这个标准是什么？谁给列的？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说我这个理解就是说，像中国这个现在这个第一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个我认为这个才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一个国家。我不知道这个正常国家和这个非正常国家，这个当然这个词儿是日本自己给自己说的呢，还是说联合国有这个什么标准，有什么规定？我想请教一下这两位嘉宾，能不能回答我一下这个问题？
好，谢谢您，云南的张先生。我想先请周鹏佐先生简单的回答。
我想中国侵害人权的这种情况呢，当然使它不足以能够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至于具体把它放到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我想可能这位先生提的也很好，就是说我们应该很清楚。给他一个定位啊，那这当然就是说在美国来看呢，它是一个专政国家啊，一个专制国家，这个就是肯定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民主国家啊，不是一个受尊重的一个政权。
滕彪律师，您的看法呢？
对，日本它因为它有这个二战的这种特殊的历史，所以 所以在二战之后在他的这个军队啊方面啊有一些限制啊，所以在这个在这个意义上可能不是正常国家，但日本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它有它政治上的合法性，而中国它恰恰是没有任何合法性，它并不代表中国或者中国人民的利益。那这就是国际，就是目前的这种国际关系当中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中国这样一个严重侵犯人权的、没有基本合法性的国家，却能够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有人权理事会等等，然后这个很多国家承认，然后做跟他做生意，所以这是这个目前的这种国际秩序不正常的一面。
是。我们在 YouTube 的网站直播网站上呢，现在也有几位观众朋友提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血洗红潮，光复神州”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习近平路线上已经是彻底摒弃了胡锦涛时代不折腾的一般路线，现在是折腾完官员，折腾知识分子，折腾完内政，折腾外交。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崇尚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有比较浓重的封建治思维，他这样的一个痕迹。他想请教的是，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开始来全面的折腾老百姓呢？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位网友署名玄奘的这位网友呢，他的问题反而是更加的不同。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习近平上台四年，在政治上主要作为就是开展集权运动，同时他也开启了言论收紧一系列打压国内民主自由倾向的事。他想要问的是，明年十九大召开以后，习核心就有望进一步巩固，会不会因为集权的完成，所以国内的氛围会有放松的可能？所以两个观众的看法和想法其实并不一样。我想先请教周峰佐先生，两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未来在中国的这个整个政治氛围的情况影响之下，中国人权的前景到底如何？
我想我们对于中共高层的情况并不关心，所谓的十九大等等都不是我们所关注的议题。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些监狱中间的受害者。那我们知道这些人的情况是越来越悲惨，这个人数越来越增加，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情况。那还有就是回到一个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这两个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们关注的都是这种民间草根这种反抗的力量。那在美国呢，就是这个 Magnitsky 他所产生的这个效果，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民间可以制约这些。那其实仅仅通过了解，比方说这些作恶的这些人的这种地址啊，他们在美国的亲属等等这些，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个法案，比方说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是非常，就是说美国给予民间机构一个很大的权利。那现在为止呢，其实这方面我想主要的还是民间做的不够，就是根本没有一个那如果大家找准了一个，比方说过去很强烈的这个侵害人权的这种个人把他驱逐出去或者禁止他入境，那这个事情就会对于整个人权的这些情况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我想这些呢，这都是我们切实的可以做的，而不必在意中共说了什么。那另外像国内的这些朋友呢，比方说现在在微信上或者通过能够翻墙这些能够接触到国外的信息，能够在国内能够建立各种互助这种组织能够就是不定期的能够互相的支持，哪怕是小额的，这些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就是说我们不能等待官方的这种改变，我们要还是要尽量的想办法去自己的努力。那另外我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有个山东烟台那个孙富贵先生，他每天上街去举牌就是要求还我人权，日复一日这样的这种精神这就是中国民间所需要的，真正能够推动民主自由早日到来中国的最重要的力量。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滕彪律师还有周峰佐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